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上一次我们播出节目还是2023年，因为元旦过节，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停播了2周。今天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亚光，欢迎博洋。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还来说一下新年好。
对。
这个时间过得真是非常快啊，转眼已经2024了。这个非常巧的是，今天是2024年的这个1月8号。大陆出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知道1月8号是个什么日子，是吧？
周恩来逝世的纪念日了，忌日，
对。周恩来的忌日，这个应该说是拉开了1976年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的一个暗幕啊，就是先是周恩来，然后朱德，然后7月28号是唐山大地震，震后没多久9月9号是红太阳坠落，这个因此为中国后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政治上的基础。再说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但是这一年是我们几乎我们这个年纪都能记得的，就是1月8号的这个哀乐开始的。而且在那个哀乐之后，好像过不一会儿就有哀乐，就我觉得那年的哀乐特别多，除了三巨头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大人物。
还有谁啊？除了三巨头以外还有谁？记得还有谁？
应该还有一些这个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吧，一些元老级的人物，记不住了可以去查一下。但是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评论周恩来啊，中国现代史上非常值得评论的一个人物。这个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一家中餐馆打工，餐馆老板是台湾来的，曾经是这个中华民国外交部的一个外交官，后来大概是退休了，就留在美国了，移民美国了吧，在 New Jersey 那边开餐馆。当时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你们大陆就是就佩服周恩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全都倒了，是吧？那就周恩来没倒。”我说：“周恩来差一点儿。”这个因为得了癌症先走了，否则也很危险。不过今天不是谈周恩来了。今天先要谈这个川普。这个美国有两个州把川普好像是从那个总统大选的这个候选人上面给拿下去了，就说不让他列名。你们都关注了吧？
对。
你有什么评论吗，博洋？
有什么评论？首先第一点就是说， 科罗拉多州他还是经过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然后把这个川普给从选票给在选票上说给去除名，这是一个、哦、这是一点，就是他是不是符合他所谓的引用的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他是不是符合这一条，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他那上说的是，就是说任何人对宪法宣过誓的人，如果再对宪法进行叫什么暴乱或者叛乱，这样的人不能再担任联邦或州一级的这个公职。也就是说到底川普是不是像他们说的这种程度，而且现在就是说川普的这个好多案子都在进行审理中，就是到现在川普在约六日的那个国会冲击国会那个案件中，他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就是起的什么作用，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判决的情况下，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把这个川普从这选票上拿掉，这是有些问题。而且科罗拉多州本身它是民主党州嘛，它的这个七个法官里头有四个同意，三个不同意，好像这七个法官都是民主党的提的名，就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提的名，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缅因州根本也没有经过最高法院，就是做这个决定，而是州务卿他自己就决定说这个川普不能在这选票上，他本身自己他还是拜登的竞选团队，好像是上一届吧，他曾在办公还是这一届他在他的竞选团队上。我觉得首先这两个州的这种做法，我觉得是有一定不太有道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现在不让川普上选票了，这是一个。你比如说科罗拉多州，那你几百万选民可能他就没有这个资格去选川普了，这失去选川普的这个机会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全美国各个州都向你效仿，那可能没准几千万人他想参加这个选举，他就想选川普，他都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州的做法有些问题，包括像比如说像那个加利福尼亚州也有人提出这个来了，最终还是没有在这个最加州最高法院上就说做出这方面的决定。我觉得这有些问题，所以就看可能是二月初吧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最高法院，就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了。我倒是觉得联邦最高法院那九票有可能，我觉得就是他是解释宪法，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我觉得他们不会像那两个州是做出这样的裁决，应该还是有利于川普的，我是这么考虑。
好，谢谢博洋。亚光有什么想法？
那个博洋说的我都同意啊，我补充两点。我看的好像我大概的了解就是说，这个就是科罗拉多州的这个法院的判决其实可能法理基础就有问题。因为呢他这个判决说的是 Trump 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初选的选票上，共和党初选选票上。好像是这么说的。可是这个他这个是一个案子，他这个首先是有人告了这个周武清啊，说你不允许这个在你印制这个初选选票的时候不允许把当当 Trump 的名字列上去，他是这么告的，所以才会有一个法院才会做判决，如果你没有告法院不会做判决的。那么告的这个人说，原告这个人不是共和党的人，是民主党的人。民主党人告民主党籍的州的州务卿说你们不可以放上去。所以现在这个我看有一种法律上有一种观点，就讲你是民主党人，你没有权利代表共和党人告诉共和党人在科罗拉多州的初选当中你就不可以放上去，共和党人不可以选初选当中不可以选当当创部。那你是法律基础上就有很大问题。所以除了你刚才不然你讲的这个问题一样以外呢，就是说他这个整个这个可能这个诉讼的法律基础就有很大的问题在里头啊。这个在美国来说，很多的法律最后的判决呢，就是因为程序上有瑕疵啊，你这个事情就不能赢的，不管你里头有没有道理，就这个形式上就先开始就错了，就可能就出掉这个事情。 这是第一点，我补充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到满银州那种满银州的这个周务卿做的这个决定，我怎么看到好像有报道说这个周务卿这位女士第二天她的办公室就推翻了她的决定，说这决定好像不对的。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满银州现在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我是只是看了这么两个，有这么两点补充一下的。不过呢，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都是美国的民主党为了阻止当到川普当选所使出的这种手段。其实呢，甭管怎么样说，我觉得这个手段其实不管是法律上怎么说，这其实这个手段非常的不公平啊，不公平。当到川普从他从政以来，从在2016年上一次2016年大选的时候以来，一直到他在四年总统任期，一直受到美国司法的不公正对待，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个人希望就是说，这些在司法部门工作的这些人，甭管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你应该忠于法律，不要把一党之私啊，因为一党之私呢，这个曲解、歪解、歪曲、曲解法律啊，这是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
嗯，好，谢谢亚光。你说的两点我觉得是都挺很值得这个考量的。就是说在缅因州这个，其实在两个州啊，这个说起来都是共和党内初选的事儿。
嗯，
那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民主党在告共和党的初选，说诶，你们不能把这个人放着共和党上，
就民主党，民主党的人告民主党籍的科罗拉州的
对
州
务卿，
所以
就是说不能把他放在共和党的初选上。
对，
就是说一个民主党人试图想要决定共和党人能不能提名某个或者推选某个候选人，确实逻辑上是比较奇怪的。当然。对方也可以争论，就是说我们只是从法律角度考虑，我不管是哪个党。但是我同意亚光和博洋说的，就是说这件事里面这个政治因素太强了。因为现在虽然说是因为把宪法里面有这么说的，那么川普的所作所为是违反了宪法，那么所以他不能上这个选举榜。那这个首先川普的所作所为有没有违反了宪法，这个还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是吧？那么在一些通过某一级法院或者是某一级这个政府行政部门直接就做了决定，剥夺了几十万或者甚至几百万，如果扩大到全美国呢，就是几千万上亿的这个选民的这个选举自己想要推选的候选人的这个权利，这个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看吧，反正这个距第一个州这个投票也没有多久了吧，
15号，
对，很快。这个是Iowa 是吧？然后是 New Hampshire， 就是看看最后的形势是什么样子。我个人是希望就是还是要给美国选民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不是说通过各种办法来剥夺这个机会，就是说让你根本没法投票。这个不符合民主制度的这个基本精神吧。还有前两天一个比较大的事跟我们西雅图有关，就是波音737 MAX 9型飞机飞行途中忽然这个一个机舱门掉下来。这个飞机应该是在 Renton 制造的吧，在波音的 Renton 工厂，
对，
是吧？那么这个机舱门掉在 Portland 附近，掉在一个人家后院里。
对，今天新闻有那照片
也找到了。这个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亚光，你是做航空这个工程方面啊？这个机舱门如果没有人打开，它自己怎么能掉？这个就是说，我想一千想一万，只要它门插上了，这是很难掉的。就除非它那个什么螺丝被人已经先给，而且这个机舱门那么重，肯定不止一个螺丝啊，那也不止两个，那好，恐怕好几个，这不可能同时全部都出来了。
首先，这个机舱门是一个应急逃生的门，它不是、
这个应急逃生门，不是正常的门，对，
不是正常的门啊。这个应急逃生，现在目前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呢，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自己就首先把他自己的67架737 MAX 9型飞机全部停飞检查，第二天马上美国联邦航空局要求在美国国内的170多架这个737 MAX 9型飞机停飞检查。现在为止发现的时候，已经有几架飞机发现有这个逃生门，就这个这应急门的这个螺栓是松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问题。
是的，
所以可能这个脱落的这个事故，这个原因呢，不是一个维修的问题，可能弄不好是生产线上、制造线上、生产线上、装配线上有问题。
螺丝就没拧紧，
没拧紧，是什么原因没拧紧，现在不清楚啊。所以呢，这个
工人干活不认真，或者有意搞破坏，阶级斗争行动这样的种可能。
这个这些事情到底什么原因，我们都有待观察。现在等待进一步调查来发现到底怎么回事情。但是呢，首先这个飞机现在是停飞进行检查，这是应该的。这件事情对波音公司的股票影响很大，对波音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这个737 MAX 因为前几年有两架飞机，一个 埃塞俄比亚，一个印度尼西亚试航飞机的这个两架飞机施工机毁人亡。这个 737 MAX 全世界停飞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刚刚恢复，中国政府
对国内中国
刚刚同意737 MAX 飞啊，所以又出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对波音，
那现在全世界等于又停飞了，还是说光美国停飞？
我相信737 MAX 9型，它这个737 MAX 还有8型还是9型，这个9型的飞机，至少9型的飞机吧，可能会应该全世界停飞。美国是一定是美国先做的决定，以后后面其他国家会跟进的，这个一般的情况都是这样，都会跟进。只是737 MAX 的飞机呢，现在在这个全世界这个各航空公司当中不太多，美国主要的航空公司只有两家主要航空公司用着有737 MAX， 一个是这个我们这个西雅图，大本营在西雅图的这个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第二家呢是那个 Southwest 航空公司，在达拉斯，总部在达拉斯那个 Southwest 航空公司，他们两家用这个737 MAX 9型飞机比较多，其他航空公司不太受影响啊。我就想说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坐飞机出去旅行呢，是一个现在在全世界这个非常通行的一种方法。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最近的这个一个是阿拉斯加的737 MAX 出了事故，还有新年刚过1月2号在这个日本东京这个 Airbus A350 也出了一个事故，所以这就是给这个大家这个要出门旅行的人呢，都有一些肯定是有些阴影。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航空安全到底怎么样，飞行安全到底是不是在这个是不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啊？是不是就是飞行是不是还是安全的？乘坐民用航空飞行是不是还是安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嗯，好的，谢谢亚光。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1月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就是波音737 MAX 9型飞机这个紧急舱门脱落的这件事。刚才亚光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一些基本的情况。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飞行中间这个紧急舱门自己脱落这个事儿，好像很少很少发生过吧？
对对，非常少，这个非常少见，我也没有记。
有没有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有发生过，
好像就没有过。
对对，其实这件事情呢，你看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航空旅行呢，实际上是美国民众出长途这个旅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因为美国没什么高铁，基本上都是长途飞行，都是靠飞行飞机来搭飞机来这个来旅行。这个其实这个所以呢，这个民用航空的安全其实是航空业很多年来的这些专业人士这个工程师、设计师、生产部门的经理工作人员以及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些监管者是长时间努力的这个结果啊。你说这个，咱们先说这个，这应急这个舱门这个设计的本身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国联邦航空局有规定，就是说你飞机有多长，有前面后面有这个正常的这个登机门以外啊，需要根据你多长的飞机，根据多少座位，要增加多少个应急逃生门。这应急逃生门本来的目的是为了逃生用啊。可是你看这次在东京发生的这次撞击事件当中，这逃生门一点用没有。这个在这个东京发生这次 Airbus 350这飞机比这737 MAX 大一些啊。这飞机 Airbus A350 的话大概装300多人，这次这个飞机上出事这个飞机呢是380多个人。这380多个人全部从前后三个正常的这个客舱门逃出去，中间的应急门根本没起一点作用啊。中间这个飞机 A350 的应急门应该是，如果没记错，至少应该有六个这应急舱门啊，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应急舱门呢，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一般的客人根本无法打开那应急舱门，不知道怎么打开。这个你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空乘啊，空中乘务人员在这个紧急情况下，心理素质非常好的情况下，这次在这个 Airbus 呢，四个这个前后舱主这个舱门打开三个，当然有一个没打开，据说是因为离火源比较近啊，没打开。实际上就是说，你这个应急舱门呢，应急逃生门呢，实际上是在真正需要用的时候，就是像东京这次这个事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没有用。在你不需要用的时候呢，这个737 MAX 9的反正飞机上掉下去了。所以这些事情呢，大家这个要是我原来我在民航总局市场部门工作的时候，像这种事情我们就会讨论了，你到底你这个应急舱门的设计，你们当初作为这个政府监管部门提了要求，要多少飞机，要多长的飞机，多少客人当中要多少个应急舱门，到底这个规定到底有没有道理。其实你真正现这个真正这个使用当中，这个门没作用，反而起了反而是这个削弱了飞机整体结构的这个起到这个作用，是不是飞的过程当中这个门掉下去啊？真正出事的时候，这个门根本没有用。你看这次300多个人出来没有用这个门， 所以这是很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哎，亚光，那我多问一下，就是你说这次东京的这个逃生，就日本的这个不是东京，就日本的这个逃生呢，是从前后三个正常的这个出口，就正常出口也可以这个就是放那个安置就是紧急滑道是吧？
滑梯，对，它都有的，连这个应急门舱舱门的这个 FAA 啊，美国联邦航空局规定都要有这个。
它这个紧急滑梯是平时是放在哪儿的？放在舱门里面吗？还是什么？
舱门的下面，就在舱门附近。啊，是需要有专门的这个受过训练的这个飞行员，这个空乘人员才能打开。就这次很明显，你看我们一般坐飞机，你发现没有？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一般都是在比方说737 MAX， 它前面有一个空乘，有一个乘务员，最后面坐着有一个或者两个乘务员，只有这些人才有办法能把那个正常的客舱舱门打开，把这个滑行梯放下去，人们才能逃出去。这个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东京这次事故呢，就是他那些应急逃生门没有因为打开，因为不会打开，一打开了以后你要把梯子放下来更复杂，那滑梯放下来更复杂，不是那么容易放下来的，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啊。这个东京这次飞机呢，这个事故呢发生了，我们看到网上有段视频，昨天我还跟博洋交换了一些意见，哈，就是说这是日本航空公司的这个A350这个出事故这架飞机上的一个乘客拍的整个的过程，从他撞击以后着火一开始，一直到最后他下来这一段时间整个拍下来。那么我注意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我跟波洋讨论了一下子啊，我跟那个其他朋友也都讨论一下，就是这架飞机呢从撞击着火开始停下来开始，就这个乘客开始拍开始，一直到机长最后一个撤离的飞机，总共有18分钟。这18分钟当中呢，这个外面飞机的外面全着起来了啊，发动机机翼都在着啊，也烧到这个机舱外面都烧起来。可是在18分钟，就是着火以后18分钟，机舱内部还没有着起来。这个从我的经验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科技进步。这个就说明这个机舱呢内部的材料都是阻燃材料啊，阻燃材料这个特别重要。这件事情呢，航空业界为了这件事情花了很多的这个心血，就是在就是要求内部的材料，不论从座椅到地毯到这个cabinets 啊，所有的材料尽可能是阻燃。阻燃的意思说不是说不能燃，就尽可能要减缓燃烧，这是第一个目的，要减缓燃烧的速度。第二个呢，这些材料呢不能，这些材料万一有燃烧起来的话，不能产生有毒的烟雾。这么多年来就为了这两条要求，这个花了这个民用航空制造业花了很多的这个精力、物力、财力来满足这些。所以这一点我看了以后呢，18分钟没着起来，这是很大的进步。我记得当年我在民航总局工作的时候，83年吧，苏制的一架飞机伊尔18在广州白云机场也发生类似的事故，108个人全部烧死或者熏死。就是这个那时候呢，那架飞机呢里面的这个内部装饰材料呢基本不是阻燃的，就是说这个一着马上迅速就着起来，非常容易烧起来，这是第一。第二，那个材料又都是很多的塑料材料，这种就是说化学材料，很容易就产生那种有毒的气，这个烟雾。最后呢，我记得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就是说医务工作者呢对这些遇难的旅客呢进行解剖，发现很多人是被烟熏死的，就是这个材料的这个毒性很大哈，一碰温度一高就着，一着起来就产生那个毒雾就很大。就这次呢，你看这个空中客车，这个 Airbus 350在这个飞机在这个东京里18分钟没有着起来啊，这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我跟博彦还讲起来，那时候我在民航总局工作，就是通过这个广州这个事件以后呢，广州那个那么108个人被烧死以后呢，就是民航总局特别重视这个阻燃材料的研究设计啊。我也不知道博洋，你刚才讲到说你在北京你也参与这个事情了。
对，就说我是一个是上学的时候，我当时记得那个学校里那个搞那阻燃材料的那个老师特别火，就是说拿到了好多就是国家给的钱，这是有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北京市华工研究院上班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个 那个有一个组是研究阻燃剂，就说把这添加剂添到这材料里，然后让它就是就刚才亚光你说那个，一个是不能燃烧，或者如果燃烧的话，也就是说不能产生，尽量产生的那些有就是不要产生有害物质吧，反正就一个是阻燃材料，还有一个就是阻燃剂添加剂，所以这两个方面那时候确实是就大力的发展起来了，嗯，就这样，嗯，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民航总局跟那个跟这个全国各地好多工厂就在就给他们拨这个研究经费，拨这生产制造经费，让他们做啊，让他们去生产这东西，然后呢还做实验。我还记得，我还去看过这种实验，就是说你烧的材料多长时间，那个滴下来那个材料就你烧完了，你就说你是说实在这个基本原理呢，你说这个材料不可能是完全不可以燃烧，一定是有燃烧，但是我们强调是阻燃，就是你燃烧速度要慢。
对。
然后呢，这个材料，我记得那时候做实验，他们讲这个材料烧完了以后怎么滴下来，滴多长时间，这个是很多的非常详细的这个规定。中国民航局当时用的规定基本是照搬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规定，就是你这材料就要这个规定。因为这都是很多人的命换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小南，我们这讲，就是航空安全这些规定，都是用很多人的生命换来的教训才得出来，才抓这事情。所以博洋，你说那时候那是北京的化工研究院，咱们就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
研究啊，对对对，嗯，对，嗯，
对，刚才
我有一个同学，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他最后他就看到阻燃剂这方面。就是说阻燃材料阻燃剂这方面有发展，他就是研究生的，就专门就做这方面去了。现在是北京市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就是这个，对，他就找到方向了，就是
啊，
嗯，确实是特别火，嗯，
是，那这个是啊，科技的进步，这个飞机安全性能的提高，确实是这个过去的惨痛的教训是吧换来的。刚才这个广告之前亚光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飞机旅行航空旅行是不是安全是吧，因为接二连三的传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正巧昨天听的这个一个介绍，也是好像是有人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是说到航空旅行仍然是至少从美国来说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这个不管是船啊车啊，这个出事死人都很多，但是过去12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是过去12年美国航空业没有因为空中事故死一个人。刚才亚光提到的两个737 MAX 都是在海外，一个印尼一个埃及，好像事故发生之后，我记得美国这边可能是波音吧，说我们飞机没问题，应该是操作不当。他说美国也没出事嘛。所以看数据啊，这个航空飞行还是最安全。这美国每天因为车祸死多少人？
对，
当然这个开车的人数可能比坐飞机的人数要高很多，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我听到那个数据是对的话，就是过去12年美国没有因为这个空中交通事故而死一个人，民用航空啊，那军用的不算，军用可能哪儿栽了一架或者什么出什么事故，民用可以，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我觉得我没有听错。
这个小南，你听的这个没错，是这样的，就是说，民用航空飞行是最安全的交通运输手段，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其实这种说法呢，我当年多少年，30年前几年，我刚到民航总局工作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说法。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琢磨这说法到底什么道理，为什么这么算呢？实际上，博洋你知道，小南你知道，它实际上它是跟这个它的计算方法有关系，它是算每十万公里当中。每运行10万公里当中有多少人死亡，还这么算。航空民用航空业飞10万公里非常容易做到，非常很大量的很快就能做到，就这个数出来。这个汽车跑10万公里那不得了， 对吧？你的都这个，它这个速度一比就没法比，那个船也是，那没法比，那因为很难凑到这个多少万公里的速，所以这方面这个计算方法呢，实际上就是拿不同的交通运输手段互相来这个横向这么比啊，不是特别科学啊，只是我只是觉得这是民用航空这个业内人士自己给自己贴金的一个说法。这是我这么一个看法，因为这个比的这个基数不对的，他说每十万公里这个出事故的人死亡多少人，这个来比，你这个民用航空这十万公里太容易达到了，那个船啊车啊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说就不是那么回事，这计算方面有点问题啊，但是咱们不讨论这事情，我们说的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年呢我们看起来民用航空业你看它不是一个特别暴利的行业，其实航空业就是波音公司以前我看过他们的这个利润不高的不超过 10% 的，他这个利润率跟这个微软公司比，跟什么 Amazon 跟这些什么苹果都没法比，但是呢这个不管是空客也好还是波音也好，虽然他们的利润就作为赚钱来说不是那么多，但是呢是人民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啊，交通工具，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这些年来我们可以说，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苹果手机啊，一年就出一个新模型啊，这个什么东西，这个电动车啊，一会儿就出新模型。你看这波音，你说多少年也不弄一架新飞机，好像看起来好像这个投入这个创新比较少。其实那些创新呢，很多的钱花在我们刚才讲的那种阻燃材料的研究上，你是看不到的，这些东西是看不到的。等到你真正出了事故后，你才发现真正能救命的，就是在你见不到的这些安全措施的增强上，就起了绝大作用。你比方说日本这次，大家都认为这么架飞机在那撞击以后呢，350多个人吧，没有一个人伤亡，全部出来，这挺了不起，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物，一件事情啊，能做到这件事情，就跟这么多年来航空工业、航空民用航空运输业、民用航空制造业这些从业人士的不断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嗯。
我说一句，就是说，就刚才亚光和小南你们俩都提到，比如说这个波音的这装配线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我倒看了一篇文章，就是有人提出来，就是说现在这个装配线的这个质量问题，就是说现在美国现在提倡就是叫什么DEI 呀，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 diversity hire。就是多元招聘，比如说他就是说我这个我要招到某一个族裔的员工，他说要招到，说现在就是说都不说了 minority 都不提了，我直接比如说招 black people， 我个 employee 我要招到20%，所以说呢就是是不是这个方面也是比就是像波音的这个装配线上是不是也可能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就这件事情啊引发了一些人提出了这个，就说这工人的素质问题，所以这可能也是将来可能是一个问题吧，就是说
是啊，就是把这个工业制造中的这个非技术因素引入到这个生产程序中间、生产过程中间去干预这个生产过程，这个肯定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你要通用为了政治正确，我就是说要雇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弄，你这个肯定是不行。就像你打篮球一样，你说我是吧 NBA 每个队最起码要有1到2个这个亚洲人，那你这个队也可能就是不一定能挑到打得很好的这个亚裔，所以这个按照族裔、按照种族来做硬性规定，这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对，
特别是这种行业，
对，
对，
对，你说每个医院上手术台的医生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医生。我不知道做这种主张的人他愿不愿意去躺在手术台上让按照被这个种族这个特殊的这种规定政策这个派到手术台上来的这个医生来开刀，还是愿意就是完全是靠技术来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实际上在军队将来打仗的时候，战争的时候怎么弄，是吧？掌握火炮的人，掌握按钮的核按钮的人，你都如果都要按这个来分的话，那是没完没了的。核潜艇，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又到了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我们先听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了，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达巴巴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是三人谈节目啊，今天是2024年1月8号，新年我们的第一期三人谈节目。在此我也代表我们的三人谈节目组，这个向各位听众问一声新年好。刚才呢我们讨论了这个波音飞机的事情，这个737看来是有点运气不太好，就是这个737 MAX 啊，就是出事，先是前两年出了两次这个空难，现在又这个机舱这个紧急舱门掉下来，这个肯定是会影响到这个机型的这个声誉啊。那么希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呢，这个不要再出这种事儿，毕竟这个也是波音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也是花了很大的努力把这个飞机造出来，就是希望能够这个安全，也希望它是能够很好的为这个我们的旅客乘客们服务。亚光，你刚才说好像是个美国用这个737 MAX 的航空公司不多是吧？
对，好像我看报道不太多。
哦，就是阿拉斯加，主要是阿拉斯加用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 Southwest 的，我看到了，
对，
这两家比较多。
是这个，那我们下面再换一个话题，就是前两天啊，就讲这个阿以冲突或者叫哈以冲突是吧？这个前两天以色列空袭了贝鲁特好像是吧，然后炸死了一个哈马斯的高级官员，
二说是二号人物是不是？
好像是很高档的，很高级的二号三号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现在黎巴嫩的真主党，就是受伊朗支持的，也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比较极端的组织，就是发誓是要报复以色列。那么现在很多人担心，就是说这个新的发展啊，会不会把这个看似好像已经大局已定的这个哈以冲突呢，会不会又继续扩大，从加沙地带扩大到黎巴嫩，然后是不是再扩大到叙利亚。我不知道亚光、博洋，你们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发展？
有看到， 我是觉得这个以色列这次呢，好像是以色列现在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他现在的国防部长这些人顶住外界的强大压力，外界压力又非常大，包括美国这边美国政府的压力，就是要彻底铲除加沙地带的这个哈马斯组织。这个我想呢，这些什么也门的胡塞组织，还有什么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些家伙都是叫的比较凶，真正实际上你说他能干什么事儿，我是表示怀疑啊。他们要能干，他们早干了啊。他们这些年像实际上就是从以哈冲突开始以来，他们也没闲着，反正他们也都在干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哈马斯二号人物在黎巴嫩贝鲁特给他清除掉了以后，我们也不觉得会有什么大的这个，我也不会觉得对这以哈这个冲突有大的影响。就是说这个伊斯兰世界呢，穆斯林这个新穆斯林教的这些国家人民呢，其实非常的不统一啊。你比方说前两天伊朗在纪念那个被美国定点清除的那将军，纪念他去世四周年的时候，居然被伊斯兰国的人炸药炸了两次，炸死了100多人。所以你说这个国这些东西，他们到底是这些都信奉什么，都信奉些什么东西，为了什么这么打？我真是表示从一般人很难搞清楚这些事情，搞清楚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们这些，我就想来回到你的话题，我不认为就是说什么伊拉克呀、伊朗啊，什么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呀，包括这个也门胡塞组织，能够真正的卷起袖子来跟以色列大打一场，我觉得他们好像不大，这可能性不太大。
嗯，好的，谢谢亚光。关阳，你觉得呢？
我像听不见你说的，博洋。
你声音好像忽然很小。
哦，就是我认为，就是说我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我觉得不会外移到黎巴嫩去，但是就这种炮击，就相互之间的炮击倒是有可能。就是说就是说刚才亚光你们俩，你跟小南你们俩提，就是以色列杀死的，就是在黎巴嫩杀死的这个人，就是属于他所谓的他那个有一个什么叫所谓的扑克牌，就是哈马斯那些领导人他都是列出来，完了就是说要定点清除。以前当时好多人就说这不可能，说这摩萨德在这期间不可能定点清除这些哈马斯的这些领导人，但是看来以色列还真是敢干，就是这摩萨德也是敢干，就是在这个黎巴嫩首都能把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可以，有人说他是二号，刚才你们两个也说了，有人说他现在已经他排到新王阿尔后边了，排到四号，甭管怎么着吧，也是前几名的这领导人，他是政治局副主席，好像是，就说能够把他给打死，我觉得这个虽然以色列没承认，但是我觉得这以色列胆略还是可以，所以在那之后，我看到就是说。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叫纳斯鲁拉呀，他就像刚才亚光说的，他现在有点到咱们说就有点怂了，他就说以色列你要是能够停止攻打加沙，咱们可以考虑咱们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边境问题，因为他们所谓一直也有边境问题嘛，2006年他们不是大打了一仗嘛，当双方损失都挺严重的，所以我觉得纳斯鲁拉在这方面他有些往后退。再有一个就是这两天这个咱们的国务卿就是那布林肯现在正在那儿访问呢，就是我想可能就是也在劝说这以色列得控制一些，不能够让这个战争外溢。包括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发言人马修啊，他说了，他说这个战争如果扩散到黎巴嫩，这不符合以色列你自己的利益，不符合地区的利益，不符合咱们整个世界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以色列会控制一下。完了黎巴嫩呢也不想把这件事情扩大，所以我想可能不会打起来，但是要真要打起来，那可真是可能 就像2006年那样，打得会很惨，嗯
嗯。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就是在以色列刚刚进入加沙的时候，准备对加沙采取全面这个进攻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你们两位嘉宾，就是说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以色列会趁这个机会把加沙北部控制一段时间，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且开始往加沙北部移民，把它作为一个和以色列边境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啊，甚至将来有可能就干脆并入以色列。我记得你们都说不太可能，但是我最近好像看有没有报道说，好像以色列确实有人在提出这个计划，就是说要往加沙北部移民。你们关注到没有？
我是看到有人说，就是说以色列计划，就是说把哈马斯清除了以后，控制整个加沙地带，不光是北部，整个加沙地带控制一段时间，这个就防止这个哈马斯卷土重来。他们有这个计划，这是好像是以色列的这个至少他国防部长就是反复的说过这话啊，说这个移民这个像加沙地带，像这个加沙地带犹太移民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是不是都是些民间说法吧？政府以色列政府有高官这么说吗？没有，我没有跟踪这些方面的情况，不太清楚。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这场战争打完了以后，以色列控制整个对加沙地带控制一段时间，这个是我觉得这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嗯，
我看说以色列内政部长还有一个什么部长，他是提出来说，就是要干脆把加沙的人给他挪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以色列全面控制，就是把加沙给控制。我看倒是有这么两个部长提出这个来，然后说据说遭到了包括以色列的就是内部啊，还有国际社会好多人的就是反对，好像有这么一个论点。但是像刚才亚光说的，就是以色列控制这个加沙，我看最近的那个国防部发言人嘛，他说这个战争要现在北部已经基本上那意思就拿下来了，下一步就是中部和南部，说以色列要这个战争要不像你们想的那么时间短，就是要持续一年，就是好像是昨天这么说的。所以看来以色列要是就是说控制这个加沙，他就是不是移民，但是他也想战后就是那得是完全让加沙变成一个中立的地方。我觉得这倒是有可能，就是包括现在巴解的那个法塔赫的那个总理叫什么来着，我现在有点忘了，就是89岁了，现在也是说你现在不能，你现在法塔赫巴解组织，你现在你也不能完全代表这个巴勒斯坦组织，你得他也是多少年了没有进行正式的选举，是改选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有可能国际社会是不是比如美国呀，一些联合一些其他国家在加沙进行中立性的维持秩序，然后过渡到一个最终的一个巴勒斯坦的这么一个民选组织，可能有可能能这样，但是可能得多少年。嗯
嗯，
其实呢你看呢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它实际上得分成三部分嘛，一个是完全以色列政府控制的地方，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实际上就是说治安这些东西呢也是国防治安，其实也是由以色列的控制。这个就刚才讲的博洋提到的巴解组织巴塔赫他们在那里头就说很就是有些局部地区归他们管，说这个地方这个城市你们就是巴勒斯坦你们解放组织你们自己派警察，我们以色列警察不来。但是呢如果这个城市当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控制的这个区域当中如果产生恐怖分子，以色列照样进，以色列军警进去抓人杀人他都干。那么这是就是说这个这是讲的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西岸地区啊，这个约旦和西岸地区。第三部分就是属于加沙地带，加沙地带呢就是说在这次这以哈冲突之前完全由哈马斯这个单独控制，
对，
所以呢这个就成了滋生了就成了恐怖主义对以色列这个安全最大威胁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所以以色列这次如果花了这么大精力，花了这么牺牲这么多人啊，如果把整个这个加沙地带全部控制下来以后，我觉得他不会轻易 就再交出去，交给这个什么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来供应。最多做，最多他会做到像越南和西岸这样啊，我给你们一些地方，一些小地方，我加量都是我控制的，名义上还是你们这个什么巴结组织在管，还是或者你其他的一个什么什么组织在管，但是我以色列随时随地可以冲进来，我抓你，就是你们这个恐怖分子，只要我认为恐怖分子，我就进来抓你。这是恐怕是将来的这个怎么样？
嗯，好的，啊，说到这个哈以冲突，那么波及到美国国内，特别是美国大学校园，我想我们都还记得这个，去年十二月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当时美国三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就是哈佛、麻省理工和宾大，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个校长三位校长都是女士了，在国会作证，那么就是迟迟的不愿意明确公开的谴责，或者就是说这个谴责这个反犹校园中的这个反犹思潮或者反犹行为。那么那个听证会这个播出之后呢，就在全美引起了很大的抗议浪潮。这个宾大的校长首先辞职，然后很多人也呼吁这个哈佛的校长辞职。这个哈佛校长，这个校长是哈佛第一位黑人女校长，她一开始不愿意辞职，而且这个也是动用了不少，这个做了不少努力吧，这个校董会、学校的这个多少教职员工，后来又是这个校友会，有多少人联名不断的发表这个公开信表示支持，但是最后还是抗不住，因为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学术抄袭的事情又搞出来，最后也辞职了。那么现在三个校长中间还剩最后一位，还站着这个麻省理工的校长。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觉得麻省理工这个校长会辞职吗？
我觉得不会，就是说哈佛校长这个，他最终就是这件事情引发了大家对他的学术抄袭的这问题，而且不断发现他过去的有抄袭行为，所以他主要还是因为这方面的资质问题、资格问题、qualification 问题，我觉得他多少是因为这个最后辞职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件事到此为止了。
哦，
我没有跟踪这个 MIT 校长，我不太清楚他会不会辞职。当然我是感觉这三个校长在这个国会听证的时候发言，我看了，我一个感觉啊，这校长现在怎么都跟政治家似的，就跟那个中国的大学校长都不是什么教育家，都是那些政治家，都是这个政工干部任命的。我怎么感觉这个美国的大学校长，至少这三个女士给我的感觉就像政治家似的。
嗯，
对，
嗯，
不好，感觉很不好。
对，对，这个听证我也看了部分，中间的这个一些特别是关键的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就是说你是否认为这个校园中的这个反犹言论或者行为违反了你们学校的这个行为准则，类似大概这样 ，yes or no， 就是是还是不是？那么三位校长回答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弯弯绕，不告诉你 yes 还是 no。
对，
就说是啊，是这个要放在大环境下啊，上下文这个 put in the context， 这个是。就是完全很让人失望的，这个很明显应该是 yes 嘛，就是如果你们如果已经公开的在这个说要把犹太人杀死这种话还是不能谴责的话，那现在好，我们时间到了，感谢嘉宾，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